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生是一个谜，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无法理解得透，为什么世界上技术最高超的人会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学历最高的人没有办法成功？为什么最强的战士有的时候在战场上会落败呢？这些是所罗门王从很多个世纪之前所思索的问题。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九章，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对疯狂世界的客观观察这个题目。
我们需要对人们盲目追逐的现象做一个客观的观察，因此我很感恩所罗门他写下了这本古老的日志，他写下了神为我们所有人保存的信息，让我们得着许多的领受，这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的经文一次一次地说，生活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生命的本相，不是以自己所期望的角度来看生命，这就是人生，你要面对它，要与现实来调和。如果是可能的话，尽你的能力啊，当然要靠着神的帮助来享受人生。这个甚至给我们机会争取人生的享受，别等到过了时间，现在就要好好的生活。现在大概有人一边在听这个节目，一边在思考，哎呀，等一等，我如果认同这个意见，盲目的追逐的世界已经展开了，不是吗？你要留意，这是可能的暗示。所罗门没有停止思索，一直到他给我们看清楚铜币的另外一面。请听我读出《传道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八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就好像小提琴独奏呢？而你却穿戴着厚实的防寒手套呢？或者是像方程式赛车比赛，但是你自己驾驶的却是一辆坦克呢？或者更贴切一点， 圣诞节快到了，但是你是在想着国庆日。那些经历使我们就好像笼子里的松毛鼠，在赛道上想要追回过去。这些事物都是一些使人不再投入生活的例子，只是为求生存而苟延残喘。这就是我们欣赏别人忙碌奔波，而不是批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使我们停止一些重要事情的投入，例如说读一些诗，聆听优美的音乐，用两手来做一些精品，我们却称这些为非必要品。我最近正在阅读一本好书，一开始拿起书来的时候就跳过卷头的诗，然后呢就阅读本文，结果呢作者就劈头问读者了，说别急别急，你是不是觉得近来生活的脚步过于匆忙呢？刚刚马上跳过前两页的卷头诗是不是成为很好的证据啊？我仿佛觉得当时有一位大佬正在背后查看我。我随即往回翻，再次读那首以主啊求你帮助我慢下来为题目的优美短诗卷头诗啊。我开始思索人生，以及我自己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面是如何看待人生的。我不仅思想自己的人生，还思想许多触动我生命的人事物。我认为人们被这个时代的人生哲学所误导了。一般人会以这个三四种的角度来看待人生。哪三四个呢？首先第一个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跟这个幻想啊很相似，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人生，否认黑暗的一面，只是活在梦境中，遥远的盼望中。问题是这种态度并不实际啊。因此呢，我们经常又转向另外一个极端，由乐观转为悲观，这两者同样不是答案。悲观看到人生黑暗面，悲哀的一面，使人失掉了幽默感，失掉了色彩。有的时候悲观者需要乐观者的帮助来抽出人生的苦毒来。我常享受一些运动员所发表的意见啊，他们会带一点幽默感。李特维诺啊，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球赛压力紧迫的高尔夫球选手，但是呢，他从来不失去幽默感。他曾经提到他自己年幼的时候，家境非常的贫穷，啊，母亲啊，丢一根骨头，小狗呢，都必须要精准的接住，否则的话会怎么样？会被小孩子给抢走，哈哈，你看见了吧？人在艰难的时候要找他人一同欢笑，不论你是不是相信，都要去试一试的。你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会转向第三种的人生态度，那就是怀疑。怀疑哈，你看，悲观者是缺乏喜乐，但是怀疑者呢，缺乏信任。问题就在这里了。怀疑者总是斜着眼睛来审度，来看别人，因为你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人，所有人都是来骗你的，是要来利用你，瞄准你，要从你身上取得什么好处的，占你的便宜的。这个就是怀疑的人生态度，人就会开始建造保护墙，来围堵自己，保护自己。开始怀疑别人的时候，就会变得好像妄想症那个患者一样啊！这个世界有很多这一类的患者。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种的人生态度啊，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啊，宿命的人生态度。这个不是乐观啊，或者幻想，也不纯粹是悲观，不单单是缺乏喜乐，不单单是怀疑，而是宿命的人生态度。人生只会向前，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它，或者是改写什么结果。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只能够咬紧牙关去承受。你的周遭有些人就是像这样的，他们没有希望，这就是宿命的人生态度，是没有希望的。这四种的人生态度使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真是很有趣的，不是吗？乐观主义者活在幻想当中，悲观主义者活在没得色彩，毫无欢笑，漆黑，而且是充满着恐惧担忧当中。怀疑主义者不信任任何人，他们为自己建立了巨大的警报器，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着秘密，充满了防备，没有人可以接触他们或者接近他们的生活。这是不容许受伤的生命，因为如果给人知道真相，那么别人就会来占你便宜了。我认为一个著名的神学家鲁易士他说的，爱根本就是容易受伤的行动，你付出了爱，心将会破碎。即使是爱一只狗，狗它也会令你伤心的。所以宿命论者就将人生变成了长而且悲哀的叹息啊。死亡会来临的，人肯定会死的，死亡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传道书第九章提到的其中一项无可避免的现实，死亡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第二节就这样说，第三节就加以补充，不仅仅是死亡，还有呢，罪恶、狂妄。我喜欢传道书，因为啊，它不会让我沉溺在乐观里，也不会让我变得悲观，他不会容许我成为怀疑论者或者是宿命论者。传道书是这么教导的，以务实的态度来生活，要面对生命的本相，不要凭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期待来处理生命的问题，这就是人生。许多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你要面对它，你要面对现实，准备好面对人生。如果是可能的话，尽你能力去享受人生。传道者甚至是在日光之下给了我们这个权利啊！你还记得第十节吗？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人如果等待死亡来临，那么人生就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别等到错过了时候，现在就好好的生活吧。但是请你等一等，如果我认同这个论点，那么这个疯狂的世界便开始了。然而我知道还有可能的论点，作者他并没有结束这一章，一直到他将论述的另外一面给我们看，由第十一节到十八节，这是人生的另外一面，充满着热情，有感染力，使人欢喜。你看，传道者仍然在思想日光之下的人生。他在第十一节就说了，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想要看看现代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许多日子都活在日光之下。你会看见人们告诉你要如何在这个世界来生活。制胜之道呢，就是加快步伐，使自己更强，更有竞争力，思想更聪明，计划更长远，更有智慧，并且掌握所需要的技能，就会成功的。这场追逐竞赛就要开始了，要晚睡早起来，要以工作为重，对于孩子，对家庭，对于婚姻和家人都不要动情啊！我是指的教养儿女的事等一下，养育孩子稍后才做，而宗教则留给传道人负责。如果得胜一筹，别让自己太投入宗教。这场竞赛是给那些敏捷的、强壮的、聪明的人。你看，给迷惑是有多么的容易啊！落入这种思想有多么的容易啊！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一节吧。哈，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啊，我看见一些现象哈。”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或者可以解释做聪明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我查过希伯来原文，发现了第十一节提到了五个否定，五个否定啊，这五个否定排在最前方，为的呢是要加强语气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读到的，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以各位商界的朋友，请你留心听，各位专业的人士，请你留心听，各位学生，请你留心听啊，各位毕业生也要请你留心听。现今的人生哲学会使你迷失的，令人相信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速度够快，要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强大，更有竞争力，你要拥有技术，否则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实现目标，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为何这位有智慧的作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理念，比刚才提到的思想更有智慧呢？因为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现在我们回到神的手里，因为关乎人生的真理并非是单单依循那些论述的逻辑，神的手能够带来分别的，而并不是预期的和符合逻辑的结果。有一位名字叫做吉姆·索普的印第安人，在他的那个年代是一个运动好手，事实上瑞典的国王颁给他许多的金牌，人们公认他为最出色的运动员。他在还没有崛起之前呢，他只是每一季这个薪酬薪水只有5美元的棒球手，他是一个棒球手哈。快跑的未必能赢，奖牌很快会给取去的，拿走的。当那些出色的人寻找问鼎诺贝尔奖的恰当人选的时候，他们掠过了许多的英才，许多的权威，他们走入了印度一个贫民窟，找到了一个瘦削的修女，名字叫做特蕾莎，就向她颁授了这个诺贝尔奖。好莱坞的影剧圈为每一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大张旗鼓，想要获得年度大奖的剧作，大家借此唤起世人的注意。有一年，这个获奖的是英国的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位苏格兰的跑手，他深深的爱耶稣基督，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拔得头筹的故事。这个电影名字叫做《火战车》，获得了当时的好莱坞的奥斯卡金像奖，令所有人非常的惊讶。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这是生命奥秘的一部分。你知道经文向我们说明什么道理吗？那就是智慧的艺术。这是沉静却又不朽的道理，既不会夜里面向你尖叫，也不会在深夜时的时候呢弄醒你，叫醒你说，哎，你最好要留意圣经的内容。他只是留在纸页上面，等着去相信。即使是那些像松鼠一样被困的人，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是不是有人认为是我能力的问题吗？是不是有人想说，你只要按照说明啊，正确的操作就会成功了？你是这个意思吗？但是这并不是神的意思。大家看到下一节经文了吗？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你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吗？为什么呢？人就好像鱼被恶网圈住，我们就好像鸟被网罗捉住。你看，经文隐含了一个类比词，就是所以啊。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啊。每一件事情都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 这是计划之内，可以预测，成功来临，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你运筹帷幄，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当，恰到好处。可是呢，神在突然之间使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妻子前几天早晨她做了一个噩梦啊，我们的睡眠是很少给打断的，我就在床上搂着她啊，我妻子她就哭诉着说出了这个噩梦。她说啊，我刚刚没有办法入睡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们后面有土石流，哎呀，房子要滑下来，我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发生，我召集了所有的孩子，将他们推入到车子里面，我匆匆的将珍贵的东西放进车子里，认为这些东西可以保存下来，在灾难前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我望出车窗外，看见一座摩天大楼，但是呢，它莫名其妙的倒塌在它的根基上，它开始倒塌了。我的妻子啊，她又继续说，我开动汽车望向另外一道门啊，他呼唤了邻舍的名字，他说，我发现他们的沙发放在庭园里面，我看见他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死了，那女儿握紧双手说，我母亲死了。我妻子说，啊，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想自己该做什么呢。我驾驶着车子驶出巷子外面，开始转变，一阵大风刮来，这是我见过最强的风，把一切的事物都吹走了。他说，好像整个市区的一切都给吹走了。我转身驶回马路，我痛得厉害，走回房子，大风已经来到客厅，将一切都吹走，我想所有的重要东西都在车上了，我便回到车上将门关上，我抓着方向盘说，孩子啊，这是世界末日啊。接着我就醒过来了。听众朋友，我们在那个早上由5点钟谈到6点多钟，这是我跟我的妻子多年来最棒的谈话之一。你知道原因吗？因为我们从末世的角度来看人生，看到的一切很不同。松鼠的笼子崩塌了，人生追逐竞赛结束了。我们静静地谈了超过1个小时，这是冷静的智慧啊。这位出色的作家由圣灵带领，将整个问题是以比喻的笔法来表现出来的。第13节到15节是故事，第16节到18节是故事学到的道理。我们看到13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请大家想象那样的情景，这是一个很小的城镇，设置了临时的城墙，这个城镇的防御工事不理想，突然国王的军队自远传来声音，城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时日不多了，末日要来到了。这个国王来到城下修筑营垒，使他的军队可以攀向城墙，这座小城在这个强势领导人的军队底下呢，好像一块泥土一样，个人注定要死了。但突然之间，在这个小村镇里面，一位贫穷的智慧者说话了。看到下面一节经文吗？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对疯狂世界的客观观察》。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对疯狂世界的客观观察》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对疯狂世界的客观观察》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